打开这个我们的手册第四条，活着为耶稣。我们唱这首歌，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我们开始聚会。OK， 活着为耶稣，来，
喜乐即将和永不干，世界来临我不怕。活着为耶稣住在旁，救助我我是公义，救助我我赞美你，使我活在主是爱里，永远跟随主不断离。活着为耶稣珍惜，到我心心也不满意，安慰主生我听主命，直到我走完世路程，求主助我多侍奉你，求主助我多赞美你，使我活在主之爱里，永远跟随主不
离。再来，
求主助我多侍奉你，求主助我多赞美你，使我活在主之爱里，永远跟随主。
副歌再来，大声点。
求主助我多侍奉你，
求主助我多赞美你，使我活在主之爱里，永远跟随主不转离。
我们祷告，亲爱主，我们感谢你，你聚集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在这边，主，他们有一颗侍奉你的心，主，他们愿意在用音乐来侍奉你，主，你说我们要用诗章，用颂词，用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主，求主你赐给我们这样子的时间，主，赐给我们这样的能力。主，真的是愿意我们的侍奉是有生命的侍奉，主，有一天我们的才干才能，主，我们都转成你赐给我们的恩赐。主，预备我们下面的时间，求主你与我们同在，从头到末了。我们也愿意，主，你圣灵与我们的讲员同在，主，愿你真的是赐给他大有能力，主，愿意把他所知所学传讲给我们弟兄姐妹。主，愿意我们用我们在这里所学的，在我们的各教会各查经班，主，更加的侍奉你，就跟这首歌所说的，我们真是有一个侍奉你的心，求主你就成全我们弟兄姐妹。谢谢恩主给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恭敬仰望在圣主你的圣手当中，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圣名，
阿门。
我们的讲员本来是蔡淑珍姊妹，那蔡淑珍姊妹临时发生一件小小的事情，她的护照遗失了，所以她从台湾没办法来到这个地方。这件事情从头到尾我都很了解，因为我们fax 我们一些她所需要的资料，她重新补办的护照，我 fax 了很多资料给她，希望说能帮助她来到这个地方，帮我们主讲这堂课。我想这大概是神的安排，有神的旨意，因为我们做了很多努力，到最后它是不能成型。那我们现在有一位姊妹，她是一个非常好的姊妹，在 Ohio Columbus 在那边读书，她的名字叫做曲雅文。我跟她的姓很特别，我跟各位介绍一下，曲是一个玉字旁，在一个歌剧的剧的左边，这个字念曲 ，OK， 雅文就是文雅的雅，文雅的文 ，OK，OK， 徐雅文姊妹的小档案在这儿。这个她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她的父亲是牧师，她曾在主灵万邦这个机构工作过，有些服事。主灵万邦我介绍一下，是一个对大陆宣道的一个机构。徐姊妹她三年前来到这个美国，她以三年的时间拿到两个 master， 她现在在 PhD program。其他的我就知道这些，其他的我们交给徐姊妹她自己介绍。好，时间交给。
其实好像周弟就已经介绍差不多了。那我是在 OSU Ohio State University 念完钢琴教学的硕士，之后念钢琴演奏的硕士，现在念钢琴教学的博士班。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天父，恳求你差遣圣灵住在我们当中，盼望借着今天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借着音乐感受到你的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有多少弟兄姊妹是在教会参加诗班的？哦，很多哦。哎，思婷，不少啊。领诗，教会领诗，很好。那在这一次参加大诗班的，大会的大诗班，哦，好，很好。那么会弹乐器的，会弹，不包括 radio， 不是 play radio 哈。弹乐器 ，OK， 也很多。那我们这两堂哈，今天这一堂我会讲到圣经里面的音乐敬拜，然后提到圣经里面的一些音乐活动。我们从这些当中看看音乐在这些活动当中的功能。之后我们会看一下什么叫做敬拜，那音乐怎么样帮助敬拜达到这些功能。然后今天我会讲领诗，然后可能讲一些关于怎么样帮助会众唱诗更加丰富。明天我们谈司琴跟诗班。在圣经里面，创世纪没有很明显的音乐敬拜的记载。那在创世纪第四章21节提到尤巴，他是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这是创世纪里面唯一关于音乐的记载，也是最早的圣经里面关于音乐的记载。到了出埃及记，大部分的乐器是号角。那我们看到出埃及记19章那里提到，当就是这里是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上的记载，第17节，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那19节说角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然后神就有声音回答他。那这里我们看到吹角之后神就有声音，那吹角的目的在这里除了有招聚会众的功能之外，也用来迎接神。那这是会幕时期。到了王国建立以后，就开始有比较系统化的音乐侍奉的编制。比方说在历代志上第6章33节，从31节开始，31节是讲到约柜安设之后，大卫就派人在耶和华的殿中管理歌唱的事。那这里我们看到大卫对音乐侍奉的人员有一些安排。再比方说历代志上16章的第4节开始，第4节说大卫派了几个利未人在耶和华的约柜面前侍奉、颂扬、称谢、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首的是亚萨，然后之下有一些其他的人，这样的一群人在耶和华的殿中侍奉神。然后我们看到历代志上的25章2到4节，这边提到亚萨的儿子等等等某人某人都归亚萨指教，遵王的旨意唱歌。然后第3节说耶杜顿的儿子某某某都归他们的父亲指教，弹琴唱歌，称谢颂扬以色耶和华。那这边就提到音乐教育的安排，他们对音乐教育也有一点安排。那我们说大卫王是很有名的，他很会弹琴，所以他写了很多的诗篇。他的诗篇就是在聚会当中常常唱诵，这个习惯一直到新约都还是这样，每次以色列人聚会的时候会唱诵诗篇，所以在聚会当中唱诗歌是很正常的节目之一。那我们看下一章，下面谈到新约。我刚刚说唱诗篇是以色列人他们聚会的很正常的节目之一。比方说在耶稣的最后晚餐，那里提到耶稣他们吃了饼喝了酒之后， 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的三十节就提到，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我们就看到聚会的时候要唱诗。那我想这里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可以提醒我们，就是耶稣在患难的时候他依然唱诗，用诗歌来接近神，那也从诗歌里面从神那边得到力量。我觉得是给我们很好的鼓励，因为你喜乐的时候唱诗歌是很自然的，那患难的时候我们常常忘记还是唱诗歌赞美神，然后用诗歌从神那边得到力量。到了初代教会，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比方说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六节，保罗说，你们聚会的时候或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那这边我们就看到聚会的时候要唱诗歌，那保罗自己也说，他唱诗的时候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在以弗所书五章十九节，还有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提到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那到了启示录，我们在启示录看到音乐侍奉的永恒性，就说在天上我们依然要用歌唱来赞美神。启示录的五章第六节到第九节，还有就是第四章的十一节，那边提到在天上神的宝座前有四活物，还有二十四长老，他们用歌唱来赞美耶和华。那到这边我们整理一下刚刚所看到的这些音乐活动，你们觉得音乐在这些活动当中有什么功能？这是问句哦。你们觉得有什么功能？为什么要用音乐来敬拜神？音乐有什么功能？很简单，音乐就是敬拜神，对不对？那像保罗的书信当中，他说用诗章、颂词、灵歌来互相劝诫，所以音乐还有互相劝勉的功能。好，然后下面一章，下面我们来看看音乐当中圣经中的音乐事件。这是配合题，左边的是题目，右边的是答案啊。我问答案，你们说我问题目，你们说答案，可是答案不是这个，答案在右边，你要找，好不好？第一题，圣经中的第一个诗班，对，它的主角或是initiator。圣经中第一个诗班，看不清楚，后面看得到吗？ focus 不好，不是，我刚刚念过这一段。哦，有没有人听不懂国语？没有哈。OK， 是不是听不懂国语的都有人翻译？Timmy 在哪里？
是 better？
刚才比较好。刚刚，姐姐。
第一题，圣经里面第一个诗班是谁？是，答案是什么？是大卫跟亚撒。在刚刚念的那一段是《历代志上》十六章的第四到第七节，说大卫派了几个利未人在耶和华的殿中歌唱，那为首的是亚撒，所以亚撒是诗班班长。第二题，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对，尤巴，很好，非常好，大声说哈。第三题，弹琴驱魔是谁？对，大卫哈，大卫弹琴给扫罗听，扫罗身上的恶魔就离开他了。我们这边看到音乐的感力。第四题，吹角请成。对，很好，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围攻耶利哥城，那他们六天，每一天吹角六次，第七天吹角七次，那城就倒塌了。这里除了看到以色列人的信心之外，其实音乐也有感动力的功能。第五题，在狱中里面唱诗，保罗西拉，很好，对，他们在狱中唱诗，那狱中里面的囚犯就侧耳倾听，所以他们唱诗唱得非常感动。 哦，而且他们是在夜半唱诗，如果他们唱得不好，可能囚犯会抱怨他要睡觉。第六题，大败埃及的凯歌。摩西哈，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他们过了红海。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过了红海之后，就唱诗赞美耶和华。那这一段在圣经里面是很有名的摩西之歌。第七题，由蒙大恩女子的尊祖颂，玛利亚，对，非常好。天使来向玛利亚报讯说，她要称她为蒙大恩的女子，她要怀孕生子。那她就到以利沙伯的家中，就唱了这一段尊祖颂，在路加福音第一章46-55节。那这个尊祖颂在天主教的晚祷活动、晚祷节目当中是常常要唱诵的一段诗歌。第八题，献殿礼当中的唱诗，只有一个没有用到哈，刚刚只有一个没有。所罗门王，好，在我们看一看，我们有没有带圣经？我们翻翻看，一起来念。历代志下五章，从第十二节开始，历代志下五章。历代志下五章第十二节，这里提到圣殿建造完成的时候，那所罗门王就安排了一些人来唱诗，在圣殿中赞美耶和华。我们从第十二节开始念，给来。他们出圣所的时候，唱的利未人亚撒、西曼、耶杜顿和他们的众子众弟兄，都穿细麻布衣服，站在坛的东边，敲拔鼓瑟弹琴，同着他们有120个祭司吹号，吹号的唱的都一齐发声，声和为一，赞美感谢耶和华。吹号敲拔，用各种乐器扬声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时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这里我们看到用音乐来庆祝，然后歌颂赞美耶和华。那你看这个很感人哦，耶和华那时候，耶和华的殿中有云充满，然后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我们看到在这里也用音乐来代表神的同在。所以再整理一次，我们在这边圣经里面看到音乐是用来敬拜神，那赞美神，然后音乐也有它的感动力，像吹角请城或是弹琴驱魔，那音乐也是用来互相劝勉的。好，下一张。第一天晚上我介绍这个专题的时候，我提到一段马丁路德的一段话，这一段话他提到音乐和神学，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话。Music is a fair and loving gift of God, which has often wakened and moved me to the joy of preaching. Music is a gift of God. Music drives away the devil and makes people gay. Next, after theology, I give to music the highest place and the greatest honor. Experience proves that, next to the word of God, only music deserves to be exalted as the mistress and governess of the feelings of the human heart. 那这边我们看到马丁路德把音乐放在次于神学的地位，因为他自己说他惊艳到音乐的感受力。那我觉得神学很重要，基督徒一定要熟读圣经，因为神学是在我们的理性上面做工，可是音乐在我们的感性上面做工，那只有圣灵在两者上面做工。所以要常常我们侍奉的时候要常常思想到要有圣灵的同在。然后这边也提到音乐是神赐予的，神把创造性放在作词作曲家的心里面。下面我们看什么叫做敬拜。敬拜是仰望，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仰望神。敬拜是庆祝纪念，纪念基督为我们受难复活，纪念也是敬拜也是更新。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从 从神得力量。敬拜也是奉献，在地位记那边提到，我们要将自己的一切全然的奉献烧在祭坛上。敬拜也是祭物。彼得前书二章五节那边提到，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要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那敬拜也是弟兄姊妹的肢体相交，敬拜也是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倾心吐意。那敬拜也是来到神面前听神的话语，听神要对我们说什么。所以我们敬拜就是在音乐侍奉的时候要就是怀着用音乐来敬拜神的心情侍奉神。下面我们看领诗。你们觉得聚会前唱诗有什么目的，有什么功能？
等晚来的人，
等迟到的啊，是不是？是不是等迟到的？好像不是啊。唱诗的目的是什么？唱诗其实是用赞美神，对不对？就是用诗歌赞美神。然后我们也借着诗歌里面的歌词，像作词者他有一些属灵上的经历感受跟我们分享，那我们从他的分享当中得到激励。那敬拜也是预备心领受待会儿讲员的信息。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选诗歌要注意哪些事情。选诗歌如果能够配合诗歌如果能够配合讲题的话，可以先预备会众的心。那选诗歌当然也考虑聚会的性质，培灵会、布道会或者是婚丧喜庆等等哈。那也考虑年龄层次，比方说你如果在长青团系领诗，那年纪大通常对节奏比较复杂的诗歌或是太长旋律很那种旋律很奇怪的，他们比较不容易学，所以要考虑这些。可是如果在长青团系唱一些很短的而且很容易学的，也可以带来生气。那年纪比较大通常音域比较高，所以如果你选的诗歌音域太高，他们会唱得很辛苦。然后下面是提到我们比如说你领个三五首诗歌，那个诗歌里面的种类稍微就是要稍微平衡一下。比如说比较古典的诗歌，像很早以前十七八世纪马丁路德啊等等那时候的诗歌，他们通常有三四节歌词，那这样三四节歌词里面常常会有比较深入的神学思想在里面。如果说你今天的三四首诗歌都唱这样很长的，然后每一首都要思想，可能到第四首很累了，那没有办法再继续投入在里面思想。所以如果能够和一些比较现代的就是很轻快的很短的诗歌平衡一下会很好。那比较短的诗歌，像比较近代的诗歌，通常是比较跟个人的属灵经历有关。那比较古典的其实也有跟个人属灵经历有关，不过也常常有很多神学在里面。那我个人很喜欢在用我很喜欢唱赞美的诗歌，因为就是来到神面前用诗歌赞美神。因为每次赞美的时候，你会想到神在你身上有很多恩典，你就想要赞美他。可是我也常常觉得当灵性低潮的时候不太容易赞美神，你会觉得我的问题没有解决，神没有听我的祷告，为什么我要赞美神？那像这种时候我也许就没有办法很投入的这样子的全心的赞美神。所以如果有一两首安慰的诗歌或是神应许我们的诗歌在里面，就会觉得受到鼓励。然后下面提到音域，通常一般人唱差不多到 C 或是 D 的音域会很舒服，如果再高的话会觉得很辛苦，如果唱得不舒服会很难全心投入在诗歌里面，这个时候就要移调。那其实如果说有一首诗歌它的高音最高音是在 F 好了，可是那个音很短而且很容易唱上去，那就没有关系，那不用移调。所以你要唱唱看，那你也想想看这个音好不好唱。那所以我所谓的音域其实是常常出现频率的最高音和最低音。 OK， 这个叫 tessitura， 跟 range 不一样。 range 就是指一首诗歌最高跟最低的范围，那其实这个考虑的不是 range， 是 tessitura， 就常常出现的。好，那如果太高就要移调。下面谈到歌词。歌词刚刚讲过跟内容跟那个讲题配合。 那也要考虑他的神学的正确。有一些诗歌其实很少，因为大部分可以流传的诗歌，他的神学通常是正确的，可是还是有一些会有一点点偏差，所以你选的时候要注意歌词。然后翻译通常我们中文很多诗歌是翻译来的，像耶稣恩有就大概起码五六种翻译。我常常觉得，因为我以前习惯唱这样的翻译，如果现在唱下面那种翻译，就会觉得唱得很不顺，那你的平安就会离开，就觉得没有办法很投入。那当然有一些翻译虽然改了几个字可是还算流畅，可是常常有一些翻译改了之后觉得很不顺口。那所以你选诗歌的时候，如果你有，你可以有选择，就最好选择大部分人很熟悉的歌词，然后可以唱得很顺的歌词。不过好像在教会里面都是用一本圣诗，其实你没有什么选择性哈，那这样就只好用那本圣诗。不过我是说，如果你有选择的话，最好是选择大家唱的比较顺的，然后比较熟悉的歌词。那翻译，如果你要同字翻译，或者是你要选一首诗歌是有翻译的，其实也要注意到它的信达雅，信就是忠于原来歌词的意思，然后要很达意，就是很容易了解。 OK， 那还有就是雅，就是说有文学上面还看起来很优美这样哈。我现在给你们看一个例子啊、哦，这首诗歌知道哈，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好，现在这里有两个中文歌词，等一下你们唱两遍，第一遍唱上面的歌词，第二遍唱下面的歌词。那你们想一想，想想看哈，你觉得哪一个歌词比较好？好，等一下我们来讨论一下。我弹完前奏你们就进来哈，就唱这个，会唱对不对？大部分人都会对不对？好，第二章呀，
请问周瑜
歌词是哈，那现在刚刚唱英文赛哈，我们现在来唱中文 ，OK？ 好，现在唱第二行的歌词，现在唱第二行啊。中文的第二行，我现在是两种翻译 ，two translations。OK，the first line， upper line is the first kind of translation， the second line， lower line is， the other kind of translation, and now sing the second line, okay? 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你觉得哪一个歌词比较好？第一个还是第二个？第二个比较顺哈，第二个比较顺。其实，对，其实我觉得这两个歌词其实写的都不错，可是文学上面其实第二个稍微好，稍微好一点。第一个其实也还可以，还算达意，可是其实没有第二个那么优美，而且第二个有押韵，他手艺低语 ，OK， 与我何关系？然后下面我要庆祝他的降生节，历史的一页。OK， 与我何关系？然后下面直到面对面与主相会，因他因信感受他奇妙恩惠，然后人间世界关切，日记页轻叠，然后他是我一切。不过其实这个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这当然也是考虑歌词的原因之一。那其实第一个有一个好处是哦，他把所有的疑问句都变成肯定句，那感觉上好像很好，对不对？可是我后来发现，其实这个原文是疑问句是有意义的。OK， 那当然第二个忠于原文的意思，他用疑问句。那你听一下那个为什么他要用疑问句哈？原文为什么用疑问句？他的歌词跟旋律是有关系的，还有他那个歌词跟旋律跟和声是有关系的，你听听看哈。从那个他曾临世救世人 ，OK。OK， 再来一次哈。你听他的 bass， 这边很多半音阶，那这些半音阶，这些 passing chord 经过的和弦不属于这个 key 里面，所以它没有稳定性，你会觉得它在那边游移，它只是经过这些 chord 到它的目的地去，目的地在这个，它要到这里，它用这些 chord。到这里听得懂哈，所以在和声上面它没有稳定性，所以你唱那种肯定的歌词会觉得好像不 match。 OK， 看看，你再听一次看看，然后所以他用疑问句，这个make sense， 这有没有道理？可以哈。所以我的意思是说，除了考虑歌词的文学性啦，它的流畅啦，它跟原文很一样，就是很接近之外，有时候你要看一下就是它跟旋律的关系跟和声的关系。下面我们来谈领诗。领诗要有灵的同在，因为唱诗就是要感受神的同在。那怎么样会有灵的同在？我觉得你领诗之前好好祷告是很重要的，祷告神在唱诗的时候与我们同在，那你领诗之前也祷告神帮助你好感受到神的同在。那一首诗歌如果反复唱，也会感受到那个诗歌越来越能够打动你，因为有的时候你唱一次的话，第一次通常还在找音，还在找歌词，有时候没有在想那个歌词哦。那如果唱一次，唱完唱下一首，如果每一首都这样唱过去，可能你没有从诗歌当中领受到什么。所以如果说一首诗歌连续反复唱个两三次，尤其是副歌不断的唱哦，可以唱到觉得会很投入，然后觉得圣灵同在。然后下面提到第三点，我说比如说你要怎么宣布，当然你的音量上面要让每一个人都听得到，然后次数就是说多说两三次，说个两三次。那还有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说现在请唱诗歌本第几首，唱完之后你说完几次之后，司琴就开始弹前奏了，然后那个时候会众在还在翻的时候，司琴开始弹前奏，我觉得不太好，因为常常我们觉得司琴弹前奏是 补那个空档，觉得哎，这个聚会很紧凑，我们还在犯的时候事情弹前奏可以补空档，我自己觉得不太好，因为事情弹前奏的目的不是补那个空间让你赶快翻到或是让你站起来，而是事情开始弹前奏的时候这首诗歌就已经开始了。那我们会众的工作是什么？是要看那首诗歌事情怎么表达，因为它的前奏会告诉你它怎么表达事情的感受，那你就开始要投入那个诗歌的情绪里面，而不是它弹完前奏你才翻到才开始唱。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最好是等大家都翻到了站起来了，如果说要站起来唱的话，事情才开始弹前奏。那如果说你想要补那个空档，你可以用话语就是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首诗歌的中心思想，或者这首诗歌的感受力，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补空那个空档，不是用事情的音乐来补。那刚刚提到那个讲几句话，我觉得领诗不是做见证，不是分享，所以不要讲话，不要讲太长，那讲个几句话点一下，告诉弟兄姊妹说这个诗歌的中心思想在哪里，怎么样感动等等，就是比较激励的话。然后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看一下那个下面第五点是，我们在唱诗的时候其实不是每一次都这样，每一首都第一节唱到第十节然后换下一首，其实可以有一些变化，有些变化可以感受到那种圣灵的同在，当然这是很主观的感觉，因为其实有一些变化你会觉得会很主观的会觉得很感动，那当然有一些变化也可以帮助弟兄姊妹专心，因为如果每一节都这样唱会后来会很 boring， 就觉得啊怎么都一样，所以有一些变化会带来 excitement。 那下面一张我们看一下，就是帮助可以丰富会众唱诗的一些方式，当然我们常常用的就是第一节男生，第二节女生，第三节一起唱，这很常用，然后或者是私情弹一遍会众默想，好，这大家都很常用。那第三点可以加入其他的器乐伴奏，可以比方说你可以加入 handbell choir， handbell 是手钟哈，就是一个一个的钟，每一个钟只有一个 pitch 一个音，所以你的诗歌用这些钟来敲出音乐来。那通常一个诗歌会需要差不多26到30个钟，所以一个人大概拿2个钟，所以差不多10几个人，有的时候一个人可以负责3个钟，所以就那样排一列，每个人有2个钟，有没有看过这种？看过哈，对，很好。那这个是 handbell， 其实这个技术上不难训练，我觉得比诗班还容要还容易训练，因为一个人只有两个音，非常容易训练。可是教会没有的原因，我想最大的因素是经费的问题，这个钟很贵，所以如果有这个钟，我觉得对聚会的帮助非常有用。好，然后有些时候你可以有，比如说你有钢琴有 organ， 然后你也可以加入，比如说弦乐四重奏或是铜管或是木管的那些帮助，像铜管常常用来帮助比较赞美很震撼性的那种诗歌，会觉得那种像宣扬到天上一样。那木管或是弦乐唱一些那种很轻柔的那种诗歌，会觉得可以带起那种心里那种很清凉的感觉。然后比方说可以某一节请诗班唱，那下面我这个是诗班唱 Descant 是除了旋律之外另外写一个声部，这个声部是比较花腔，然后通常音域比原来的 melody 还要高，好，这个声部让诗班来唱，或者是请或者有些诗歌你诗班会众唱完之后还有另外一段，比如说有8个小节，这个就是 ending 哈 ，closing ending， 这个让诗班来唱，那感觉会很不一样。我给你们看一下例子。这个是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OK， 然后这边开始，这边是 descant， 这里这个声部可以让诗班唱，有没有？我的 melody 这边，这个是就是我们常常唱的 full part。这 melody 哒哒哒哒哒哒，这里哈，那这里这个声部是 descant， 这个可以让诗班唱。你可以想象一下，会众唱这个，然后诗班唱 descant， 那种颂赞的感觉，那种增加那个丰富感。好，然后这首诗歌后面这里开始是 ending， 你待会帮我把这个拆开来，我待会把这个这个外面那个拆掉。现在我们唱一次副歌，如果你唱看得到歌词，因为我知道这印的很小，我们唱一次副歌，你停在结束的地方， OK， 你停在这里这里是结束，我弹后面的。如果说这个其实如果诗班不唱，你用丝琴来弹其实感觉也很不一样。像我们有时候听一些诗班的唱诗，诗班结束以后还有 postlude， 对不对？那曲子还会有后奏，所以这就类似会众唱完之后有一段后奏，这个可以给丝琴弹。如果诗班就说来不及练，或是诗班太小等等，可以给丝琴弹，或是让诗班来唱。那我们从副歌开始唱， OK，从那哒哒哒哒哒哒那里开始唱你唱完之后，你踢一下它的后面的 closing， 那你感觉一下，如果这个是诗班唱的，或是唱诗的时候有这样的后奏的感觉。来。下面是诗班，就是有些诗歌它会有 echo， 那诗班可以唱 echo 的部分。OK， 像这个是一首圣诞节的诗歌，哒哒哒哒哒哒，不时在跟你应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天使应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好，那所以有些诗歌，当然不是每一首诗歌会这样子，所以有一些诗歌如果有这种效果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子请诗班唱。原来那一张，然后你也可以将好几首诗歌串在一起连续唱，我们来唱唱看你的手册，你们的手册，我们从第二首唱到第四首。连续唱的原因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圣诞节，你连续唱好几首是同样性质的诗歌，如果你中间不间断连续唱的话，会觉得这个就很容易就一直陶醉在那个音乐里面，一直在音乐里面享受。那同时连续唱也会觉得就是那个音乐是有连续性的，那可以，而且好几首诗歌因为它们性质相似，你可以从这一首诗歌思想那首诗歌，然后思想下一首诗歌。那这种时候其实领事不需要多话，因为一停下来也许就好像你的那种感觉就停下来一样，然后重新开始又重新进入一样那所以当你要带领会众连续唱一些诗歌的时候，当然你之前要先讲好我们怎么连，那每一首唱几节。我们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我们第二首、第三首、第四首每一首唱一节。那我要顺便提一下，其实唱诗歌的时候，你领事的时候，如果你要比如说只要唱一三五节或什么，你要删减歌词，要考虑一下他的，就说他的思想有没有连贯性。有些诗像有一首诗歌他是讲爱的转变，第一节说只爱自己不爱神，第二首说少爱几度不对，第二节说多爱几，反正就爱几多一点，爱几多那爱神少，第三节是说少爱自己那多爱神，第四节说不爱自己只爱神。像这种四节的歌词那删了就不好，所以你如果要有时候你要删减歌词要考虑 它会不会影响那个诗歌的完整性，思想的完整性。我们现在来唱第二首到第四首，那每一首只唱一节，那每一节接的地方我会有一个 chord， 因为这个调都不一样，所以你要给一个下一个 chord 的那个转调的音，让会众知道下一首的第二音 key 在哪里。好，我们唱唱看，那你投入到诗歌里面，你感觉一下。前奏弹完就我们就开始唱哈。是提到可以参与诗班的献诗，我给你看一个例子。这首诗歌是这个是其实是一首诗班献诗的诗歌，这是其中的某一页，前面几页是诗班唱，那到最后一节，这也是一首圣诞节的，那这是用最后圣诞节平安夜哒哒哒的那个诗歌的最后一个歌词的最后一个字，就是最后一句话的 peace， 那首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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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首诗歌，这首诗歌前面是诗班献诗，那诗班献诗之前只会可以邀请会众在第三节的时候加入唱诗班，就是这边哈可以加入唱哒哒哒哒，可以跟诗班唱 duet two parts 哈，那前面当然诗班还是唱上面的，那这个时候如果会众在这种情况下唱平安夜，他可以想象前上面，因为诗班还是唱原来的旋律，他前面听过，所以他唱的时候他一边唱自己的，他可以一边听诗班的跟他的和声，会带来很不一样的心情上面的平静。好，那这种诗歌其实就是很多就是卖诗班谱的那种都可以找得到很多这样的诗歌。好，那最后一节，最后我们说最后一节可以唱，就是比原来可以高半音唱，比如说你唱了三节之后，第四节可以高半音唱，因为 你唱了唱到第三节的时候，通常已经非常进入那个状况，如果高半音会把那个情绪再带起来。好，所以最后一节可以高半音唱。好，那你会不会问，你看完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哈。你会想说，那我怎么找到有 death can 的诗歌，我怎么找到有 closing ending， 对不对？好，这种东西其实这个一般来说学音乐系应该会写，你可以请教会学音乐的人写，或者我自己很喜欢我刚刚用的那本诗歌本，他的诗歌里面很多非常高的比例有写 death can， 然后他有写 closing ending， 他有写这种东西，所以其实你们也可以去买一本可以参考这个哈，你待会儿可以过来看，这个叫 The Hymnal for Worship and Celebration。 那我觉得这本诗歌本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很多原来 key 太高的他都把它降到很适合人唱的，然后所以这个对，这样事情不用去那样很辛苦的去移调哈，因为移调其实蛮辛苦的。那它还有一个好处，就像这首诗歌，它把 death can 跟 close 很多的 ending 都写出来。那它还有一个好处是它有 introduction， 比如说这一首诗歌，就它连续唱好几首的时候，这一首接到下首，它写了一行四个小节的 introduction。那会众就看那 introduction， 知道什么时候进来，而且 introduction 是连接这个 key 跟那个 key。所以它这样，这首诗歌本还有这个好处。还有就是，它收了很多现代的、古典的，反正就是各种 style 的诗歌都有很多。通常我们教会里面唱的诗歌本是比较古典的，很那种很现代的诗歌都没有。比方说，梆梆梆，哒哒哒哒哒哒，这种诗歌可以在这个诗歌本里面找到。还有哒哒哒滴哒滴哒哒哒哒 ，OK， 这个也可以在这里找到。就是你想得到的，像刚刚我们唱的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这个诗歌，这个在这个诗歌本里面也可以找得到。所以我觉得这个诗歌本就它的 style 非常的广。还有就是，其实还有一个好处是，其实次要的，就是它把 introduction 的部分用引号刮出来，那这样子会众可以知道事情。弹的 introduction 有多长，那知道什么时候进来，那当然也给诗情一个帮助，就是 introduction 要弹什么部分，因为其实 introduction 不是随便弹的哈，是有讲究，是有道理，不是弹这样子怎么，一定有一定的规格，那这个给一个引导。原来那一章第八章，下面我们学一下这个打拍子啊，领诗的时候要打拍子。那打拍子，你觉得领诗的时候不需要打，其实不是绝对必要打拍子的举手，你觉得 OK？ 好，还是有一些哈。那你觉得有必要的举手 OK？ 所以其他人大概都可以，可能都可以哈。那我觉得打拍子有它的必要性，因为当然如果司琴是很好的领导者的话，那可能不需要，但是如果司琴就说打拍子的目的是让会众可以很整齐的开始，然后结束之后可以很整齐的进入第二节，而不是等别人唱了第一个字我才赶快唱第一个字，好，不是在等，可以很整齐的开始。还有就是有的诗歌有延长，那领诗的时候你打拍子的时候可以告诉会众延长多少，什么时候 cut off， 什么时候结束，什么时候下一个音进来，其实有这几个功能，就是整齐，然后延长多久，什么时候下一个音，什么时候进来。然后还有就是，如果领诗只是站在这边这样子唱，跟你这样子唱那种感觉很不一样，会众会觉得你有在投入，好，你会众看到你肢体上面的表达你在投入，他也会投入。如果你只是这样子唱，可能会众觉得你没有在投入，所以他大概也就这样唱了。那我们来学一下哈。其实基本上就是两拍跟三拍跟四拍，那很多那种六八九八十二八等等，那个其实是六八，其实就是两拍，那这边的就是六八拍子，那种八的这些是副拍子哈。所谓二四就是每个小节有两拍，那四分音符当一拍，那三拍以此类推，就是每个小节有三拍，四分音符当一拍，四分音符就是这个一个黑豆豆，然后有一个那个的，有一个符感，然后后面是全黑的。那六八是八分音符当一拍，就是八分音符是四分音符的一半， 那八分音排当八分音符当一拍，每小节有六拍，可是它其实六拍里面是每三拍一个小单位，所以是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所以六拍你是打两拍，你不是打六拍，打六拍太辛苦，太多动作。然后九八拍只是打三拍，那我们现在来试试看两拍哈。如果你本来就会啊，你本来就会，你可以还是用你的。那你如果没有学过，你可以用我的 ，OK？ 两拍是，这样子，右边然后上去，一、二、一、二。我有个点在这里哈，你看啊、哦，我打在这个点上面，一、二、一、二、一、二。好，你要打在同样的点上，因为以前我看很多人是这样打，一、二。你画这个圆哦，其实你不知道到底第二点在哪里，会很难 follow， 不知道第二点在哪里。可是你打在这里，你就知道这个点的时候就是下一拍的开始。这样子，二，一，二 ，OK， 一，二，一，二 ，OK， 可以哈。我们试试看，把你的诗歌本拿出来。我没有找到二四拍子的，不过这里有六八拍的。第六首哈，我打拍子，那你们如果可以的话，帮我唱好不好 ？OK。然后我开始的时候哈，我可能是先打两个小节，梆梆梆梆。所以哈，你开始的时候怎么开始？你给速度。要开始的时候动作比较大，棒棒棒棒棒棒棒 ，OK， 帮我唱哈，包，这是你的音哈，包包包，当吧，哒滴哒哒，吧吧吧哒哒哒滴哒，滴滴滴滴滴滴哒哒。ba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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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比较大的动作，他就会众就知道要进来了。那还有就是像这个是每三拍是一个小，三个小拍是一个单位。那像比如说接副歌的时候，副歌是那个第六个小单位进来，这个其实你不用打，那个打出来就太复杂。那会众会数，他其实感觉是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四五六噔 ，OK。所以上来的时候他们会知道要什么时候进来。那到这里的时候就是下一个小节的第一拍进来。所以像这种小东西不用打，你就打大的单位。好，那其实我们领诗的时候打拍子不需要太复杂，只是给整齐，然后就是延长这种东西。那太小的单位，那种渐长渐弱，这种大声小声，这其实不需要领诗的去放在手上，那有太多东西，因为你做太多东西等于没有做东西一样。然后我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最后一行涂抹的抹那个延长怎么 cut off 好，然后怎么进来。像那个涂抹的抹是第二拍，这是两拍对不对，这是第二拍，所以我后在那边，我 cut off 的时候我再打一次第二拍，你看哈，ba ba ba， OK，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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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 我后在这里，ba ba， 好，这是一，这是二，我再打一次第二拍，你再看一次哈，ba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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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 OK， 我再打一次第二拍，懂哈？哒滴哒哒哒哒哒，我们来试试看，现在现在先不延长，我们整个。一起来做做看哈，从头都没有延长就照这个一直下去，先试试看哈，棒呗，来手准备好来学学看哈，会不会太快，要不要慢一点，刚那个速度要不要慢一点，慢一点点好了， 棒棒棒棒，预备，来，棒棒棒棒棒棒，唱啊，哒滴哒滴哒哒哒，棒哒哒哒哒哒滴哒，滴哒哒滴哒哒哒，棒棒棒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棒哒。好，很好。那个最后什么时候结束哈？这个其实你也不需要做，因为会动不可能算到那么准，一二三四五六，不可能第六拍他休息。所以这个你什么时候结束，其实你不需要做。如果你要，你如果要做结束的话，通常是这样：最后一个音不是最后一个小节也是两拍，可是它是一个音唱完整个小节，所以你可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哒，就后在这边，嗯 ，OK， 我这样子 cut off， 也都在这个点上面 ，OK， 哒滴滴哒哒哒，嗯 ，OK， 就点一下 cut off， 哈，会哈，我们现在来试试看那个延长，我们学那个延长怎么做。刚有听懂我刚说什么延长哈，就再打一次那个第二拍。就说他，因为他在第二拍的上面，所以我们再打一次第二拍哈。那我们从最后一行试试看最后一行那个延长，最后一行的延长哈。嗯，北就是哒哒那里哈，北来哒哒哒哒哩哒哒哒哒，嗯，哒哒哒哒哒哒哩，好。可以哈，有学到哈。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三拍子。三拍子基本上是三角形，那就是一二三，一到左边，然后到右边三，一二三，来，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这边看得到吗？都看得到哈。一二三，一左边右边三，一二三，一二三，二三，一二三，二三。一二三，好，第七首。好，第七首的开始不是一个小节的第一拍开始，好，所以它是这一首是第二拍的后半个拍开始，所以你是打第一拍轻轻打，第二拍用力打，然后它后半拍就会进来。你看我怎么开始哈，叭叭叭叭 ，OK， 等一下，对不起。OK， 你看哈，一，叭叭叭叭叭哒哒哒，好，再看一次，一，叭叭叭叭叭叭，再看一次哈，叭叭叭，一，二，叭叭叭，一。二棒棒棒，一二棒棒棒棒，看得懂哈？因为它是第二拍的后半拍开始，所以你第二拍点用力一点，就知道那个是这个的预备拍。好，所以我打一次给你们看，你们帮我唱哈。那后面也有一个地方延长，那你注意看看这个延长怎么做。OK， 帮我唱哈，对。很好，
借你恩典把我救赎，你救赎我代价极重，我与天使向你歌颂，我歌颂你尊贵的救主。 主，用我口舌向你讴歌，我歌颂你，永远歌颂你。
好，很好。你有没有注意到我刚刚延长怎么 cut up， 怎么进来下一拍？有没有人看出来想要分享的，很想那个分享一下的？好，对，他那个延长是在是在，我看看哈，是在第二拍的第一拍上，第二拍上面啊，是在第二拍上面，所以我延长完了以后再打一次第二拍。所以如果说你延长在第三拍上面，如果那是四拍子的诗歌，你延长在第三拍上面，你延长完了要 cut off 的时候，你就再打一次第三拍，再打一次那一拍，这样哈。所以像这个地方你看一次，我打最我们来我做最后一行给你看。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OK， 我们一二二是往右边，对不对？所以我 cut up 是往右边哈，你看哈。八八哒哒滴滴滴哒哒，八八八哒滴滴哒哒。好，可以哈，看得懂哈。我们来试试看，先没有延长，先没有延长哈。我们打第一个小节。然后第二拍的后半拍开始唱哈，来预备，备来，一、二，巴哒哒，再来一次哈，来再来一次，备，一、二，巴，你要打一二哦，你不要开始唱了才打哈，你要准备一和二，一、二，巴哒，再来一次哈，有的人好像还没有那个打的，找到哈，就一二这样哈，备来，一、二。哒哒哒哒，滴滴滴珠，借你恩典把我救赎，你救赎我代价极重，我与天使向你歌颂，我歌颂你尊贵的救主，用我口舌向你讴歌，我歌颂你，永远歌颂你。哒哒哒哒，滴答滚。好，很好。现在试试看延长啊，从副歌好了，好，也是一样，打两拍，第一拍、第二拍的后半拍出来。那待会有延长，那你先想一下延长怎么打。延长是再打一次第二拍哈，第二拍在这里，一二，再打一次第二拍哈，先想清楚哈，想想看。好，我们来试一次副歌，等一下要延长哈。对，一二，
哒哒，颂你尊贵的救主，我口舌向你讴歌。我歌颂你，永远歌颂你。啦啦啦啦，已充满我。
好，非常好，都做得非常好。我想我们大概时间差不多了，那四拍子的我们明天来试试看。我要用的例子是第二首，你们回去可以想想看哈，看看第二首你会怎么打。好，那明天见。有没有问题？谢谢你们的鼓励。